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知道主他的意思都是好的，我们求主去引领我们去眷顾我们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祷告之后我们开始讲道。好，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是那位把我们从世界的缠累重担当中拯救出来，你是那位把我们从魔鬼的欺骗诡诈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救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称颂，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今天在圣经真理，在出埃及记的学习当中，我们更明白你要让我们晓得的那丰盛无比的真理，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让我们就立定心志跟从你的脚踪。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么大家呢，出埃及记呢，打开到第五章打开到第五章，然后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讲出埃及记，然后我们呢，今天其实讲的内容呢是五章六章都有五章六章都有，然后呢，我们就是先读一段因为这个我们不把这两章都读完了，我们就读一段，然后呢，后面我们在查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就是会讲到那些经文，我们在过程当中再读。我们先把出埃及记第五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呢到第九节，出埃及记第五章一到九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一到九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剪草。
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好，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说，那摩西呢他已经开始怎么样子呢，返回向埃及出发，他要回埃及。那么他回到埃及，我们知道他一定要见谁呢？一定要见法老。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摩西呢他带着上帝给他的使命开始回埃及，那么他新的人生篇章就开始了。然后其实这个世界新的篇章也开始了。其实我相信在当时，不管是法老还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个从米甸返回来的摩西，这个不起眼的牧羊人，已经80岁的牧羊人，会给以色列人，会给整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冲击，整个世界的走向就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可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原来这些在以色列，这个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还有埃及本身，他们是在螺旋向下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朝着那些败坏的方向一路在走。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摩西回来，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子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螺旋上升，对吧？开始螺旋式的上升，开始越来越靠近上帝。那么整个人类历史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从 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公允的去讲，我们说这个世界受摩西影响非常的大，这是毋容置疑的。这个人其实改变了世界历史，以至于今天像联合国他也会有那个标题，这个有这个名言也是用的摩西五经里面的。比如说像有一个那个雕像说的一个犁啊，一个这个刀打成犁头，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哈，上帝说我要把这个刀剑打成犁头哈，铸剑为犁，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包括一些哈上帝律法里面的一些话语，它也是放在很多地方，影响了全世界的历史。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这一小群人把世界的历史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有一群人开始向上帝出发，有一群人开始朝着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自由的安息之地开始迈进。这群人虽然是奴隶，但是他们却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如果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挺著名的一个这个希腊的一个数学家哈，然后他讲过这样的话，也叫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说过，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什么？我能撬动地球。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讲这个话。但那个支点是什么？我们说那个支点是一个小小的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向着上帝出发的人，这个支点就是仰望上帝的人，仰望上帝的教会。当有这样的一群人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改变。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摩西他们回到埃及，然后开始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呢就讲，我们说我们的主题呢是初次交锋，我们看看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读呢就读了一段，我们看到当摩西亚伦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他是带着上帝的使命，他是带着上帝的祝福，但法老的反应是什么呢？法老的反应说我不容你们去，而且呢我还要你们做砖，而且做砖呢我还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要找草，你们还要做更艰难，但是你们的目标一点都不能减少。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借着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说摩西跟法老的初次交锋给我们有哪些提醒。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苦难和征战啊。我们看到摩西他们回到埃及，苦难并没有减少，苦难甚至增加了。然后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的王，就是看看法老。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上帝的作为，就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出埃及记五到六章他做什么。然后最后我们要看一看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我们说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苦难和征战。我们要分享苦难和征战，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摩西跟法老讲了这番话，然后法老的反应是什么呢？法老的反应他不是说哦，原来上帝让你来的，哎呀那你们赶紧走吧，哎呀我送金银给你们啊，我给你们减轻担子，你们准备行李然后出发吧。法老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说你要敬拜上帝，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赶紧去干活去哈，摩西亚伦你们也应该去干活。然后你会看到法老是这样的去跟他们说，然后加他们的重担。所以摩西和亚伦他们回到埃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呼召，摩西看到了荆棘火焰的异象，摩西顺服了上帝的带领，虽然软弱仍然顺服，但是他去到埃及却不是一帆风顺，他一上来就遇到极大的阻力，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晓得，以色列人其实抱怨摩西说，哎呀你其实是递刀给埃及人杀我们啊，我们现在不仅你来了没给我们减轻一点的难处，反而增加了我们的重担。所以他们就很难过。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就要去明白说，哎，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呼召，当有上帝的意象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说，这个时候我不是应该游刃有余吗？这个时候我不是应该甚至一帆风顺轻轻松松吗？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所以以色列人重担加重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说我们要去思想说，为什么 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苦难和征战反而加重了。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我说我希望大家认识三个真理。哪三个真理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认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这个世界是仇恨恩典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仇视上，你看到当摩西亚伦跟法老说话的时候，法老怎么回答？法老有没有说，哦，耶和华，你知道埃及拜偶像不拜啊？拜很多偶像。当摩西亚伦讲说，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位神的时候，按照埃及人应该有的观点，他就应该说，哦，又来了一个神，哦，那我要小心一点。他没有，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讲到独一真神的时候，他讲偶像的时候，他们就会啊，好像很谦卑，好像很愿意。但是当我们把独一真神向他们阐述出来的时候，他是仇视上帝，他是不认识上帝。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世界为什么败坏？我们经常会看到道德表现，比如说淫乱，比如说凶残，比如说怎么样，其实一切败坏的背后是什么？一切败坏的背后本质的原因是不认识神，是因为人不认识神。如果认识神的人越多，他的社会风气一定会好。我不是说这个世界如果一个国家里面基督徒比例超过多少，这个国家就不会犯罪，不存在的。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有软弱，这个世界依然是这个世界。但是当更多的人去认识上帝的时候，道德表现它会有提升，它会有改变。其实一切道德败坏的根源就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对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蛮感慨的，我们蛮感慨的。我们怎么感慨？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谁造的？神造的。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我们的一花一草一水一木，我们自己都是上帝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居然最仇恨的是谁呢？居然最仇恨的是上帝。你说最可怕不可怕？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把我的孩子养大，我含辛茹苦，我各方面我都照顾他，但是没想到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见到别人都是笑脸相迎，非常有礼貌，见到我的时候呢，就恶言恶语。请问你是什么感受？你会非常难过，你说这个很不正常，同意不同意？非常不正常。所以最让人变得不正常，最不正常的表现还不是说犯淫乱，还不是去杀人去恨人，最不正常的表现就是上帝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居然恨上帝。上帝造了这个世界，像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什么？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居然这个世界里面最聪明的是什么？是人呐！最聪明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居然不认识上帝。你说最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被罪的诡诈所欺骗。我们经常被罪的诡诈欺骗，因为罪说啊没什么啊没什么，然后我们就觉得罪没什么呀。你仔细去想，冷静去想，你就知道罪非常的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罪真的是可怕。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去感恩。我们感恩什么呢？我们不是感恩法老，我们感恩你看法老有权有势不能认识上帝，法老可以有最好的老师教他各样的知识，他不能认识上帝。我们呢？我们居然可以认识上帝，太宝贵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特别的感恩。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福音，我们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开始与神和好，我们开始爱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个安徒生那个童话丑小鸭，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你知道吗，丑小鸭就是其实它本来是个天鹅，它在那个鸭子中间格格不入，对不对？那所有的鸭子都讨厌它，说哎，你的脖子这么长，哎，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们的毛黄黄的，你身上那个毛都不发黄，哎，你很那个什么。然后这个丑小鸭就很自卑，到后来有一天他看到天空的时候，哇，一群天鹅飞过来，他就哇，好漂亮，比鸭子漂亮多了，对吧？然后呢，他说我如果我能像那样子就好。结果呢，他在河面上走的时候，他低头一看，哎，在河里面有一个倒影，是一个很漂亮的天鹅。说这个天鹅是谁呢？哦，原来是我自己。原来他是一个天鹅，所以那些丑小那个鸭子都不喜欢他。你要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格格不入，因为你是天鹅。 因为你是天鹅，因为你有上帝的祝福在你身上，因为你跟上帝和好了，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的人都仇恨上帝，然后你敬拜上帝，对于那些仇恨上帝的人来讲的话，他就觉得你很古怪。你看我们星期天我们都睡懒觉是吧，我们是做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出去喝茶，我做什么，你们跑到教堂，你们去敬拜上帝，好古怪哦，你们很有问题哦。我们说不，因为我们是天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希望大家去认识的，我们要去晓得的，说这个世界它的特征就是仇视上帝，这个世界它对上帝仇视，所以对传福音的人也仇视。所以主耶稣才讲说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里，他说我差你们如同什么呀，如同羊进入什么，进入狼群，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被罪所败坏了，敌视上帝。你要看到第二个我希望跟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不作弊的恩典。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容易有一个误会，我们说上帝施恩给我，嗯，对，上帝施恩给我，我有恩典，我有呼召，我有意向，我有使命，特别是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有能力没能力啊，特别有能力，所以我就认为说既然恩典在我身上，我就应该轻轻松松的了。我们说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作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可以不经过努力就获取得胜，恰恰相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是让我们更有力。其实人堕落的理性对恩典的理解是错的，很多基督徒呢也还是没小心就顺着那条思路走。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很多人认为恩典和行为之间，按照人堕落的思路的话，恩典和行为之间他认为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是冲突的关系，有恩典就不需要努力，如果要努力就不叫恩典，这是一般人的观点。所以他说你看得救不就是这样，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他说对啊，我们得救是靠恩典，所以就因信称义，不靠行为。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恩典和行为是对立的，所以我们有恩典呢就不需要行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是出于这种理解，他就说出于好心说梁弟兄讲道的时候不要太多讲恩典，讲恩典讲多了人就不努力了。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他认为说努力和恩典之间是对立的。我们说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是不作弊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更能努力。我为什么用不作弊，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六月份到七月份他们要期末考试，如果我的孩子一直都不好好学习，功课也不做，上课也不听，然后到考试的时候呢，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一祷告得了100分，请问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感恩呢？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有时候就哇，如果这样这真的是恩典呢？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不就是帮这个小弟兄在作弊吗？他不努力，他不学习，然后到考试，你知道有一种人不学习然后完全都不懂，做考试还能考100分，他是怎么考的呢？他是准备了小抄，对不对？他偷偷的拿个纸条出来啊，原来这道题是这样哦。然后我拿纸条不方便，圣灵跟我说方便哦。请问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上帝如果这样帮你，他不就成了贼了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来了不是让我们作弊的，上帝的恩典来了是干什么呢？他是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努力的。所以恩典不反对努力，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加力量给我们，恩典是上帝让我们更有力量去征战的。所以你有了恩典，然后有的时候好像苦难还加增了。你说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假设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大力士，另外一个人像瘦的像个小鸡子一样，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像那个漫威电影里面讲那个美国队长，说美国队长原来又小又瘦，就没法跟人打架，然后别人一打他就把他打趴了。好了，他有没有跟人打这个征战的这个过程？其实基本没有，因为别人过来踹一脚把他踹倒了。但是后来所谓的给他打了什么血清什么的，他突然变成超级英雄了，力量大得不得了，然后他就开始跟各种各样的坏人去做搏斗。那个时候坏人不能一下就打倒他，他经过努力的搏斗把坏人打倒。好，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原来受击的那个美国队长和后来那个很强壮的美国队长，哪个征战多？
后来
那个多。 你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我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怎么反而变成征战多了呢？因为你以前根本没力打，魔鬼一脚就把你踩倒了，世界一下就把你压垮了，然后世界的潮流一来就把你冲走了。但是你现在呢，你有力量，世界的潮流冲过来的时候，你像游泳健将一样，你甚至能在海里游的人，然后那个浪一波一波的过来，但是你在顶住压力，然后所以你那时候感受到的阻力大还是小啊？很大。顺流而下的阻力大还是逆流而上的阻力大？逆流。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上帝给恩典给我们，我们就改变了。以前我只能随波逐流，现在我可以逆流而上，甚至我可以成为中流砥柱。所以这个时候你感受到的压力，你感受到的艰难会增加。而且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世界发现说，我原来一脚就把你踹倒了，现在踹不倒他会怎么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像这个法老一样，他发现我一脚踹不倒你，他会怎么样？他是不是就马上收脚？不会，他会加力的。阿们吧。法老这个时候他很敏感的，他虽然不认识上帝，但他很敏感。他一看摩西亚伦这两个牧羊人，这两个希伯来人，在我们埃及做奴隶的人，居然敢到我的王宫里面跟我说话，而且说话这么硬气，他心里面其实他有感受，所以有感受他就加码。阿们吧。所以你就知道有些苦难是这样增加的，但是结局是什么？以色列人是不是被困在埃及了？就出了埃及，结局必然得胜。你一定要晓得，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感受到更多的阻力，我恭喜你，说明你灵命在成长。你感受到更多的难处，我恭喜你，说明你在长进。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我们说这是我希望大家认识到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当摩西亚伦他们第一次跟法老征战的时候，苦难增加，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来作弊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来加力量给我们。那么我们要讲第三个是什么呢？就说为什么当摩西亚伦他们跟法老说话以后，他们的难处更大。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分别为圣的恩典。什么分别为圣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讲说，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将两下合而为一，然后让我们和睦，让我们和好。所以福音来了，我们就出现一个和好。阿们吧。这个和好我们说跟什么和好呢？我说第一个跟上帝和好，第二跟自己和好，我原来不接受自己，我现在能够原谅自己，第三跟周围的世界和好。但你注意哦，我讲的跟世界和好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我们讲的与世界和好指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是和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美善和好。以前我们会对一些好东西，我们会要么嫉妒，要么惧怕，甚至有的时候有一种不知名的厌烦。但现在因着基督的福音，我对一切美善的东西我开始喜欢。所以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说，善要亲近，恶要什么？恶要厌恶。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上帝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的恩典所改变。就是上帝让摩西和亚伦去跟法老说话的时候说什么呢？说容我的百姓去，就是你开始成为上帝的百姓，对吧？这个时候就是你跟上帝建立关系，你跟上帝建立关系，这就叫做分别为圣。阿们吧。你跟上帝越亲近，那么跟上帝相反的那些东西呢？跟上帝相反的那些东西，你能不能跟那些东西还更亲近？不会，你跟那些东西的关系就开始变糟。所以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了耶稣，当他生命发生改变以后，他一定会增加朋友，也同时增加敌人。增加朋友是什么呢？增加朋友，上帝是他的朋友，一切美善的是他的朋友。但是以前我不看为糟糕，我觉得甚至会享受那些最终之乐的东西呢，我开始不喜欢了。我一不喜欢这些东西，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我的敌人。所以你的征战就增加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他跟我们讲的。他说什么呢？就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好十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十二页，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再读一遍。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两遍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和平的君王，阿们吧。但这个和平是跟谁和平？原来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像法老一样与神为敌，对吧？现在我跟上帝和好，当我跟上帝和好，这位和平的君王也带来征战，带来什么征战？和罪恶的征战，和不义的征战。所以基督徒天然就会被那些不义的势力所仇视。所以你会看到一出现那些邪恶的势力想掌权，他第一个一定会逼迫教会，从来如此。你去看，包括像希特勒原来在德国他兴起的时候，他就是去逼迫教会，他就试图改造基督的教会。有一些教会的牧师，有些教会的信徒不接受这些，然后就被他残害，对吧？当然有一些就妥协，就成了助纣为虐的。这些你会看到，真正持守圣经真理的，真正上帝的儿女，就一定和这些败坏为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分别为圣的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这三个方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意象，得了上帝的使命，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反而苦难会增加呢？一，因为这个世界是仇视上帝；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不作弊的恩典，上帝是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更有力的去征战；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分别为圣的恩典，这个恩典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跟一切的邪恶之间，你想不跟他冲突都不可能，因为你是真理之子，因为你是光明之子，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继续来讲第二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再继续去看看什么呢？我们去认识世界的王，我们去看看这个法老。好，法老他听到摩西亚伦讲的话以后，他很生气，他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呢，对不对？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走，然后说你们照常啊，让他们去做砖，而且不给他们草，让他们做的越来越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加深去认识这个世界的王，法老就是这个世界王的代表。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也希望大家去更明白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法老引以为傲的，而且法老很蛮横的表示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认识耶和华。他以不认识耶和华为他的一个蛮横，甚至为他的骄傲。其实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不以真正的荣耀为荣耀，是以羞耻为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标准和上帝的标准真的差很远。世界的标准就说，哎，你怎么做了基督徒啊？是不是家里遭了什么难啊？是不是精神遇见了什么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老头老婆才应该做基督徒。你这么年纪轻轻，而且年轻有为，我也知道你事业很好，家庭很幸福，你怎么做了基督徒呢？就他们的标准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的标准是另外一个标准。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以不认识上帝为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却晓得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认识神，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跟神建立的关系，他是我天上的父，我是他的儿女，对不对？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做神的儿女。我们觉得这个身份荣耀的无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有一首圣诗，我们等一会儿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会唱，这首圣诗就讲说，我宁愿有耶稣，不愿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我不愿做世上的君王统治天下，结果却被罪权所苦害。如果我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我不要世上任何的繁华。因为比起来，这个是不是讲我们基督徒的受苦精神？不，我们基督徒是眼睛打开，我们说有了基督，这是最珍宝的，这是最珍贵的，这是最美好的。世上一切的跟比拥有基督比起来的话，都太低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儿子如果画一幅画，然后给我挺高兴。但如果有个人把这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送过来了，我是什么态度呢？哇，我是旷世奇宝，我这个肯定比我儿子画的100幅画都宝贵。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东西也不过是小孩子的涂鸦，跟上帝的恩典，跟认识基督做神的儿女 不能比的。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王，这个世界上面的王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了。阿们吧，他拥有什么？他不认识上帝。在人看来他拥有很多，又有钱又有权，还又有这个那个，但是我们说比起任何一个基督徒，他是贫下可怜呐、阿们吧，他是一个穷人呐、我们才是富足，因为我们认识基督。阿们吧。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什么？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拥有什么？我才是拥有万物的人。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世界上的王。第二个，我们说你要注意，这个法老说的话他很简单，但是他说的话藏着很深的深意。就是在第这个五章八节他这里讲说，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我说，容我去祭祀我们的上帝。然后到了第十七节他更生气了，法老说什么呢？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连讲了两次，所以你们说容我去祭祀耶和华。所以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这个信仰就是你们偷懒。什么意思？敬拜上帝不是工作，敬拜上帝那就是务虚。你注意，我们好多基督徒都受这些观念影响啊。所以你会有些人，比如说一讲，我说我跟大家讲，我说我是牧师，他说什么样的牧师？我说我是专全职做教会工作，我要加上我说我是全职做教会工作。那一般人讲，哦，你没工作。就他们的观念说，如果你是做教会工作，那个叫没工作。你得像我这样做工程师、做销售啊，做这个厨师、做这个啊这个技术工作，这个才叫工作。你有没有注意？甚至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说的啊，那个我是有工作的，梁牧师我是有工作的，就是他的强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才叫工作，那个不是。你看跟法老说的话很像，法老说你们敬拜上帝那叫懒惰，你们是因为懒惰啊，你们才去敬拜上帝的，你们想偷懒啊，你们整天说到上帝面前去祷告，那个叫偷懒，你们读圣经那个叫偷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他们一定污蔑我们的信仰。你不要去被他们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去规划，不要被他们错误的观念去挟制住你，你也这样去认为你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软弱了。你要知道他们的观念是错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敬拜上帝是最重要的，服侍上帝是最好的。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又是我们家庭也不要顾，工作也不要顾？不，注意我刚才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讲说，基督来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两下和好。阿们吧。我们原来的观念是敬畏上帝、服侍家庭或者工作它是对立的，但是当你跟基督和好以后，福音很奇妙的一个和睦工作做成，就是家庭是上帝赐的，工作是上帝赐的，儿女是上帝赐的，社会关系是上帝赐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在这些当中形成和睦。阿们吧。但是一切败坏的我会抵挡它，因为我分别为圣。所以你要去晓得，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好多的东西，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理所当然的东西特别要小心。有时候当然了，你得说真的是当然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呢？基督徒就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他们吧，为什么这样子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习惯的，我说有时候我不客气的讲，有的时候我们很双标，我们才双标。我们就比如说别人侵略我们，我们就说是侵略。我们把别人的国土拿掉了，我们叫扩张国土。我们说唐宗宋祖是吧，汉武帝伟大，伟大什么呢？汉武帝不是拿了很多匈奴人的土地，很多匈奴人都被杀了。那你要，如果你是匈奴人，你是什么感受？对吧？我说，哎，不对啊，他们侵略我们，对啊，他们侵略我们是坏的，我们侵略他们呢，难道不坏了就？难道就成了伟大了吗？你不能这样去讲的，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在这里讲历史，我是说基督徒有一个特点，要思考的。我问多几个为什么呢？阿们吧。然后我的标准是什么？我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我不要以人的标准。人是经常很片面，人经常有很多的错谬，像法老说，特别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评论。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是不太接受有些基督徒讲基督教的我们的一些定义的时候，他说百度上搜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对不起，百度上搜出来的答案你可以参考，但是很多重要的概念它的定义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圣经里。阿们吧。百度上面很多定义是错的，百度上很多定义是法老的， 对吧？你看了以后你要慎思明辨的，你让世人去定义的圣洁和圣经上定义的圣洁能一样吗？世人定义的诚实和圣经上定义的诚实能一样吗？世人定义的爱和圣经上面定义的爱能一样吗？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法老是有学识的，法老是有权势的，法老是有财富的，但是对不起，他对我们的信仰一无所知。你必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你去认识这个世界的王。第三个，我们说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王的时候，你要去小心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王说的话，说我不容以色列人去。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法老大发慈悲放手让他们去的，而是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上帝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结果。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一个道理，你盼望世界说大发慈悲对教会好一点，你搞错了。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指望说这个世界对你笑脸相迎，你搞错了。这个世界不会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期盼，所以他就很容易失落。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有人认为说有恩典就应该轻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以为说，哎，法老也是有人性的吗？他应该也会啊，松一松吧。在其他事情上他容易松，但是到信仰的事情上，你会发现他非常紧，他非常严固，非常冷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们现在拥有的信仰的空间都是我们前辈基督徒一寸一寸打下来的，是一分一分争下来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有一个征战的意识，你就晓得说，如果我盼望我的孩子在信仰上可以更自由，你就必须去努力，而不是说啊，我就在那里哀叹为什么这个不好，为什么那个不好。不，你要去努力。真的，我们去讲，你看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我们往前推一推，跟500年前改教家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马丁路德他们如果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抵抗天主教的那些错谬，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光景。他们吧，你像那些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像第一个新教的宣教士马里逊来到中国，他是跟我们广州有渊源的，他最多进到广州，更深的地方他进不去，他常年都是待在澳门。他在国内，在我们中国国内宣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朝不保夕，有没有听说过？说朝不保夕就是我早晨我不知道晚上行不行。马里逊写给教会就是宣教机构的信，说我不是朝不保夕，我是朝不保午，我早晨我就不知道我到中午能不能活下来，因为那些人很仇视，他面对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他经常很恳切的祷告。在中国宣教20多年，你知道马里逊施洗了多少个基督徒吗？10个，20多年施洗了10个，就是这么艰难。但马里逊很有信心，他跟我们华人的第一个牧师，我说哎，还有点渊源，华人第一个牧师叫梁发，也姓梁的。然后他跟梁发讲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百年之后结实万倍。你看他信心多么大。但百年之后是不是结实万倍？真的结实万倍。我们中国现在基督徒多少啊？上几千万，对吧？他原来十个人，几千万，多少倍啊？不止万倍咯，几十万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基督徒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我们说叫征战的意识。我一定要去晓得这个世界不会容以色列人去的，我们是征战得胜才能去的。阿们吧。这个世界恐吓我们，想让我们跟他同流合污，这个世界压迫我们，想让我们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不，我不要去做。所以之前我们还有姊妹跟我们讲，很热心的传福音，然后呢那跟亲人传，一个亲戚传了福音，这个亲戚也信了主，然后去世了。去世了，因为家里人不懂啊，要搞当地的这些葬礼，说该怎么办，就问。那我就回答，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吸，我们不要去做，我们要关怀那些已经去世的这个那些亲属哈的家人，要表达我们的爱，但是违背信仰的事情不能做。所以你两手都要有，你要有体恤，你不要变成没有体恤，还有另外一手呢，你要有原则。为什么我说你要这样子？因为你坚守了原则，才能为你的孩子开路。否则的话，将来会说你妈妈当初也跪了，也拜了，也烧香了，也烧纸了，现在你们干嘛不烧？ 孩子的压力就很大。但是我们坚守，我说不，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不单是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的子孙也得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我不容以色列人去，我想让基督徒变得跟世人一样，我想让你们向邪恶妥协。为什么要向邪恶妥协？当一个基督徒向邪恶妥协的时候，就在增加邪恶的力量。阿们吧。你去看这个人类历史，比如说最离我们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一开始吞并奥地利，吞并捷克，那个时候全世界采取的叫绥靖政策，以为说，哎呀，你把奥地利吃了，你把捷克吃了，你就满足吧。没有，他把奥地利吃了，他把捷克吃了，他的力量开始壮大，壮大了以后，他要再去吃什么？他再去把波兰吃掉，把波兰吃掉以后，这个时候他觉得我力量足够，我还要去打英国和法国，所以把法国再吃掉以后，他力量更进一步壮大。阿们吧。所以英国就打得很辛苦，所以从原来二战之前的日不落帝国世界第一强国，打完二战他整个地位就衰落，跟他们原来的绥靖政策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我说讲这什么意思，就你会看到他们很诡诈，他原来力量就这么点，但是呢不断的把别人卷进来卷进来，他力量就扩大。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成为邪恶力量的一个眼中钉？因为我们不愿意卷进去，甚至我们坚定的反对一切不合乎真理。保罗就讲了，我们凡事要什么？扶助真理，而不能什么？而不能抵挡真理。这就是我们，你明白吗？所以世界上的王一定恨基督徒。凡是邪恶的，凡是想辖制别人，凡是想奴役别人的，都会觉得基督徒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当世界这样看待你的时候，感谢主，恭喜你，表明你是站在正义那一边。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去认识世界的王。当我们去认识世界的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的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苦难，我们看见了世界对我们的仇视，我们认识到法老，但是这些不是我们要认识的最重要。我们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认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要认识上帝的作为。我要知道上帝，阿们吧。我越去看上帝，你只是知道法老很坏，你只是知道这个世界很败坏，不够的，我必须知道我的上帝是怎样。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很多启发，我们在这里不能全部都讲出来，我只能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我讲其中的一些要点，我认为对目前大家很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的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上帝说话。上帝让摩西跟法老说话的时候，不是摩西他们自己胆怯，而是上帝让他这样去说的，就是容我的百姓去。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其实这一点翻译的也很好，容我的百姓去，这个话说的客气不客气呢？很客气。有没有语带威胁？没有，你让我的百姓去吧，你容我的百姓去吧。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话上帝为什么讲这么客气？是不是上帝怕法老？不存在的。上帝讲这个话为什么不威胁？你注意法老讲话有没有威胁？非常有威胁。我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我不会让以色列人去的，我现在还要让他们做更多的，我还不给他们草，让他们更痛苦，你知道惹我是什么结果？这个就是法老说话的方式，对吧？你注意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让我不高兴了，我会说狠话威胁你。但是你注意，上帝从来不威胁人，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些谈判经验的人就晓得什么呢？真正有分量的谈判对手从来不威胁对方。语出威胁的人，用威胁的话说话的人呢，都是他要掩饰内心的一些惧怕或者是胆怯。真的，我说威胁的话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你让刺猬把身上的刺抖起来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刺猬很威风的时候把刺抖起来，还是刺猬害怕的时候？其实是刺猬害怕的时候才抖起来。所以真正有力量的人从来不威胁。所以我们的上帝不威胁人，我们的上帝会警告我们，我们的上帝会宣布他的审判，但我的上帝从不威胁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有最大的智慧，最大的能力，他的旨意都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当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的时候，他不用威胁，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我们的上帝不需要威胁人，他充满了信心，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当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的时候，法老说不许他们去，结果呢？ 结果一定是上帝说的成功，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听到世上人说威胁话，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你要注意听什么，要注意听上帝说的话。上帝轻轻说的一句话都必要实现，上世界充满了威胁恐吓说的话经常会化为泡影。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这就是基督徒厉害的地方，因为我听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我们去年讲过的以利亚，以利亚被谁啊，被耶洗别威胁的话给吓住了，对吧？耶洗别说，如果明天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不是威胁？这就是威胁。以利亚听了他威胁的话就吓跑了。然后上帝怎么让以利亚重新坚固起来？以利亚躲到何烈山的时候，然后有雷轰，有闪电，有飓风，然后有一个什么声音啊？有一个细微的声音，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上帝不需要威胁你。然后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以利亚回应上帝这个微小的声音，当他听到了这个微小的声音，他就开始变勇敢。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上帝跟法老跟任何人说话，他是很温柔的，容我的百姓去，但是他温柔的话一定会实现。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经常读圣经，就是让你能够安息在上帝的话语里，让你能够真正知道这个世界的走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走向是上帝决定的还是法老决定的？法老看来很有权力哦，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走向哦，对吧？但真正的掌管的是上帝。阿们吧。你要听上帝的声音，特别是我们今年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各种各样的事情纷至沓来。所以到底我们国家会怎么往前走，我说决定权在哪里？决定权在我们主那里。谁能够向我们的上帝去说话？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说话？祷告。所以那首圣诗说，每当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祷告能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上帝去做事，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说看上帝作为，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很奇妙的，法老说我要让以色列人继续每天交这么多砖头，但我不给他们草。按照我们一般的思路哈，现在以色列人缺草了，我们全知全能的上帝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般的观念会不会觉得，哎，上帝能不能给以色列人草啊？可以啊，对吧？只要给他们草问题就解决了，对吧？但上帝有没有给以色列人草？没有。以色列人是到处去找那些碎秸，他们找不到草。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时间跟大家去详细的读，其实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六章，当法老说了这些凶狠的话，以色列人开始陷入苦境，然后上帝跟摩西亚伦什么呢，说了一大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说，这个时候是需要实际行动的时候，你怎么在那说话呢？上帝就是这样做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上帝跟以色列人去说话，他是有很深的深意的。什么很深的深意？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出埃及记，好，大家刚才我们读了第五章的开头，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六章八节，出埃及记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六章八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57页。出埃及记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好，就是以色列很发愁，然后摩西去找上帝，他找了上帝，上帝呢跟摩西不是说，哎，你放心了，草还不是小意思吗？等我伸一伸小拇指，全地都是草，你们不用担心。上帝没做这个，上帝跟摩西讲了一大通的话，然后我说我让大家读，就读其中这一句。上帝说，我岂是应许，就是给你们先祖的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以色列面对困境的时候，上帝是晓谕真理，上帝晓谕摩西，上帝是把真理赐下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的不是草，你需要的是道。阿们吧。你需要的是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其实，你再去想， 假设上帝给以色列人更多的草，其实这是帮助以色列人做自由人呢，还是帮助以色列人做奴隶？其实是帮助他做奴隶，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在有些事情上面我们觉得很紧张很着急，说主啊你给我这个帮助，然后上帝没给你，有时候原因就在于此，上帝知道说那个东西给你会解决你眼前的困境，但是会让你继续在奴役的路上走更远。而上帝就把他的道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的心意是什么呢？我的心意是让你们得自由的，阿们吧。你们要进入应许地的，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奴隶的，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高最高就做到一个高等级奴隶，我让你们做的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自由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很软弱的，我们有时候哎呀，我其实我们很羡慕的是做高等奴隶，你觉得这个位置太苦了，如果我做到那个位置就好了，其实那个位置还是受奴役的位置。上帝说不，我要给你的是自由。所以你怎么才能得自由呢？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7章14节，主耶稣说什么呢？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17节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19节又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就是道，道，上帝的真理，你征战得胜的兵器是什么？是神的道。你向这个世界的得胜，不是你圆满完成了法老的任务，而是你拥有上帝的应许。我再讲一遍，我们向这个世界的得胜，不是圆满完成了法老给你的任务，而是你拥有神的道。这个世界上面有时候给你的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法老会不断的加任务给你的，而且你会陷入到成为他奴隶的怪圈里走不出来，恶性循环里走不出来。但是你有神的道，那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主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对不对？他在魔鬼去试探他的时候，第一个试探魔鬼说，哎，你把石头变面包，主耶稣就引用了生命记里的一节经文，他说人活着是什么？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的得胜是神的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的时候，牧师传道人说，哎，你要读圣经，我们有时候说废话，我想要的不是这些，你告诉我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要去读圣经，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就算我教了你最好的方法让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你还是在做奴隶的路上往前走。但是你有神的话，你有神的应许，你有神的祝福，你有神的安慰，你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作为的第二个方面，很奇妙，他赐下真理。然后我们上帝在这里做事情更奇妙的事情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大家如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读哈，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生命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从第14节到第27节呢，突然把摩西和亚伦的家谱给插进来了，有没有注意到？就觉得更怪异了，这边正艰难的时候讲家谱了，这个怎么回事呢？上帝为什么在这里突然插一段家谱进来？我说弟兄姊妹，上帝把圣经赐下来说不会做任何错误的事情，也不会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去查考圣经，圣经上面凡是讲家谱的，有些地方家谱还讲很长，一旦家谱出现，一般有两个意涵。一个意涵呢，告诉我们信仰的传承，告诉我们信仰的传承。比如说，哎，讲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让我们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大卫的子孙，强调信仰的传承。第二个，大家注意，圣经上面所有的经卷当中，家谱一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开始。家谱一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你去查吧，圣经上面凡是讲正在讲一些历史，正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把家谱摆出来，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所以当摩西亚伦去面对法老最艰难的时候，上帝突然把家谱写出来，什么意思？我们一般遇见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感受是什么？我们觉得完了完了，穷途末路，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想法是这样说，太难了，这走入穷途末路了。然后上帝把家谱拿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在最艰难的时候，其实这是新时代要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新时代要开始？就是啊，因为摩西亚伦接下来就要行神迹降十灾，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了，阿们吧。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学习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功课。当你遇见很大的艰难，或者你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中国今年一定是了，我跟你讲，十年之后你再去看，今年一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今年是转折点。但是今年坏消息一堆一堆的，对吧？从年初到现在一直都是坏消息，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要往下坡走？我们说也许暂时性的过程性的会有一些，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摩西回去了反而更苦了，对吧？但是一定是新时代的开始。你记得我说的，十年之后再验证我今天讲的话，一定是的，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经常是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去看上帝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在人看来最黑暗的时候，新时代就要开始。就像人俗话说的，说黎明前是什么呀？是最黑暗的，对吧？我们的上帝，但是那个是讲自然规律，我们讲的是什么？属灵规律。上帝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看到的上帝。所以历史的发展方向是谁决定的？不是法老决定的。谁决定的？我们上帝决定。法老看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似乎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格局，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走向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法老看来可以决定以色列人的命运，但是真正决定以色列人命运的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去看这些，你去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所以今年基督徒一定要多多的祷告。你不要在祷告上轻忽，你一定要很切的祷告，特别要为我们这个国家去祷告，特别为这么多的人去祷告。特别李克强啊总理说了，哇，我们有六亿，月收入才1000块钱以下，你知道多么苦吗？对不对？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感觉，我周围都不是这样的人，甚至你周围可能尽是富豪，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很苦，对吧？所以要为这些国家，要为这些人很恳切的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向上走。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要向山上，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要向上行。阿们吧。所以这个是主，你的心意是如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你去看上帝的作为，他很温柔，但他说的话一定要实现。你去看上帝的作为，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他赐下的是道，而不是仅仅帮你解决问题，不是赐下的是草。阿们吧。我们的上帝，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他突然讲起摩西的家谱，是让我们知道新时代就要开始。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当我们讲到摩西、亚伦跟法老发生的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你不要读圣经的时候只是当作说我们在讲历史故事，我们要读一节的圣经，罗马书15章4节。好，我们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4节。好，罗马书15章4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5章4节，我们通用和合本181页。好，罗马书15章4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你看这节经文讲说圣经是为谁写的？为我们写的。然后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因圣经所生什么忍耐和安慰，可以有什么？可以有盼望。圣经里面带来的盼望很大。那么圣经是为我们写的，所以你读圣经不能仅仅看为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跟我没关系。我们说跟我们关系很大，我们说我们要起来征战。怎么起来征战呢？我说我讲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我说你去看这段经文，特别清晰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印证了主耶稣讲的话，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领受了上帝浩大的恩典，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凡事心想事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凡事一帆风顺，这并不是说上帝不保护我们，上帝保护我们，上帝施恩给我们，但是上帝赐给我们要得胜的时候，他是加恩典，让我们更有力的去征战。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去晓得得胜，基督徒的得胜是上帝应许的。就像以色列人虽然很软弱，抱怨摩西说，哎，你递刀给法老杀我们，你怎么怎么样子，但是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我们一定会得胜，阿们吧。但是这段故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努力。所以讲到这里，就像有些人，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很多人把这节经文说，这个不是跟因信称义矛盾吗？我说一点都不矛盾。他讲的是两件事，你知道怎么是讲的两件事？主耶稣在讲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时候，不反对因信称义。我们得救，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问这节经文是谁说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亲口说的。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因为信。他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经文互相冲突吗？不冲突。他在讲什么呢？得救，我给他简单总结，我说什么呢？我们得救是因信得救，我们得胜是努力才能得胜。你明白吗？所以他是在讲得胜。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必须努力。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世界仇视上帝不仇视啊？仇视。这个世界赞赏我们的信仰吗？不赞赏。法老会不会让以色列百姓随随便便离开埃及？不会，我不容他们去。所以你要得胜，你就得努力，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徒因信得救，努力得胜，阿们吧。你要去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时候，我们只要一信耶稣，我一定得救，我永不灭亡。但是我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需要很努力。所以这节经文我那时候很喜欢，就是那个讲道王子斯布珍牧师有一篇讲道，那个讲道的题目就叫神圣的暴力。他说这些人努力到了一个地步，简直让人觉得是狂暴。其实就是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保罗说，有些人评价保罗说，你癫狂了吧，你癫狂了吧。保罗不，我为基督我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里，我还想来我们中国上个世纪很伟大的那个布道家宋尚杰。宋尚杰出生的年份跟毛泽东是同一年，都是1898年出生，但宋尚杰43岁就离世了。那么宋尚杰很伟大，带了数十万的人灵魂归主。然后宋尚杰他总结自己说，这个人又很谦卑，上帝给他很大的恩赐。他说比纪志文我哪里不足，比王明道我哪里不足，比谁谁我哪里不足。他说我只有一样好处，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努力去做。所以那他自己总结的时候也是我们看到，他说我宋尚杰像什么呢？他说我像两头燃烧的蜡烛，就是我为主发热心要发到一个地步。一般的蜡烛点几头啊？一般蜡烛就点一头，我像两头燃烧的蜡烛。所以他很早就40多岁主就把他接走了，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什么？得胜是努力，得救是因信，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努力征战。你要想让一个教会站稳，必须努力。你要想让你的孩子蒙福，你必须努力。你要想让你的家庭充满了基督的光，你必须努力。你要想在你的工作当中荣耀上帝，你不要只是说我想荣耀上帝就行了，你必须努力，阿们吧。当你做这些的时候，特别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努力。你不要预备的说我传福音他就应该笑啊，他就应该喜欢呢，我要把永生的祝福给他，没有，他会反对你的，他会讨厌你的。那怎么办？我逃跑吗？不逃跑，我努力，阿们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们说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要努力，得救因信，得胜努力，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第二个启发呢，就是摩西身上的启发，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抱怨摩西，好，在出埃及记，我读给大家听哈，在出埃及记5章22节，然后当这个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摩西怎么做呢？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和合本加了一个黑字的小标题，那个小标题不是圣经里原有的，是后来加的，说摩西向耶和华诉苦。你笑吗？我说向耶和华诉苦就是摩西的祷告。诉苦的祷告上帝听不听？上帝都听。所以我说讲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摩西给我们一个榜样， 大家再去想，我们之前讲过四十岁的摩西，四十岁摩西失败的时候他祷告没有？没。你注意摩西那天打死人之前有没有祷告？没有。打死完之后第二天去见以色列人有没有祷告？没有。所以四十岁的摩西有没有信仰？四十岁摩西是不是没有信仰？有。他有信仰少祷告，阿们吧。就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他少祷告。所以祷告少的人，四十岁摩西给我们告诉，一个祷告少的人，一血气很难抑制，二热心很难维持。我再讲一遍啊，祷告少的基督徒，一血气很难抑制，二热心很难维持。就是他血气一上来他就动手打人，对吧？然后呢第二天呢去热心，然后以色列的兄弟说，啊，你想来干什么？你想今天杀我们像杀埃及人一样吗？摩西马上就整个人灰心，对吧？马上逃跑。你注意，所以一个不祷告少的基督徒或者不祷告的基督徒，他不会说不得救，他一定得救，只要他信耶稣。但是他的血气很难抑制，他的热心很难维持。但是你注意，80岁之后的摩西很大的改变。你再去看出埃及记，80岁之后的摩西是凡事祷告，而且呢他遇见很艰难的事情怎么样子呢，他也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祷告不是只能在上帝面前赞美，你到上帝面前诉苦好过你在人面前抱怨。上帝是不喜欢我们抱怨，你明白吗？但是上帝，如果我用抱怨这个词的话，上帝愿意我们有一种抱怨他是接受的，什么呢？到他面前抱怨。上帝是讨厌我们在人面前抱怨，但是上帝是接受我们到他面前抱怨。就像摩西在这里说，主啊，你打发我去是吧，你为什么苦待这个百姓，你为什么让我去呢？你知道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特别难过，很大的诉苦，你为什么让我去，我奉你的名说话，我见了法老，法老不单没有对百姓好一点，他还苦待这个百姓，你一点都没拯救他，有点发脾气了，对吧？跟上帝有很大的诉苦。所以你要晓得，这些弟兄姊妹，你心里有艰难，你心里有迷惑，你心里有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向人抱怨，你应该去上帝面前倾诉，对吧？圣经上面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这样子的，撒母耳的妈妈跟她的丈夫结婚很久一直不生孩子，对吧？圣经上面记载她有很伟大的祷告，她就在上帝面前诉苦，诉得太厉害，所以那个老以利说，哎，你是不是喝醉了？因为他可能一直在他嘴里念念叨叨念念叨叨，说你是不是喝醉了，就是他可能很恳切，那个表现不像正常人那样，所以不是那种很平稳，不是那种游刃有余，肯定是很恳切摇头晃脑的，说 你是不是喝醉了。他说不是不是，他说因为婢女心里太苦，我向耶和华倾心吐意。然后他这个倾心吐意的祷告上帝听了没？听了。然后他就生了撒母耳，撒母耳就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甚至诉苦的祷告上帝也听。这是我说的，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你记得这一点，征战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苦，你不要在上帝面前作假，你不要说，哎，人家祷告都是好的，我都是赞美的，我到上帝，摩西就是榜样，没有说到上帝面前祷告只能赞美的，我现在就是苦，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跟上帝，我有点小脾气，就跟我们的孩子跟妈妈发脾气一样，妈妈，我今天就是不开心了，然后怎么样子，有甚至有点蛮不讲理。但他在你面前蛮不讲理好，还是在别人面前蛮不讲理好？在我面前嘛，阿们吧，一样的。那么第三个，我说我们还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六章八节，上帝说什么呢？说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你注意，在我们与世界征战的时候，在我们遇见艰难挑战的时候，上帝去安慰我们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注意我的誓言，我起过誓的，我发过誓的，上帝发过誓的事情一定怎么样子呢？一定成就，上帝的誓言一定变成事实。我再讲一遍，上帝的誓言一定变为事实。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确据不在乎人说了什么，不在乎法老的态度如何，而是在乎上帝。法老的态度转变不转变没关系，上帝的誓言在哪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的软弱能不能改变上帝的誓言？我们基督徒的软弱，上帝说我原来应许你们得胜，但是你们太软弱了，没办法了，不能得胜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 上帝，那上帝怎么让我们得胜？说你们很软弱，然后呢，糊里糊涂就得胜了，是这样子吗？不，上帝是不作弊的，他会让软弱成为什么？成为刚强。他会让你没信心变成有信心，他会让你原来啊真的是惧怕变成勇敢。阿们吧。你要知道上帝的誓言一定会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晓得，当我们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的誓言是永不改变，他的意愿一定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受到激励。你知道得救是因信，得胜是努力。你要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哪怕你诉苦要诉到上帝面前去，你要知道抓住上帝的誓言，不必在乎法老说什么，这样子我们就必然得胜。感谢主。那我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主，你是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的得胜是胜过这个世界，是胜过世界的王。所以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面的污蔑还有这些错谬所引导，而是被你的真理所引导，让我们就专心致志来仰望你。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法老的态度会否转变，让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信实的应许，只在乎上帝给我们启示所应许的祝福。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坚定信心，勇敢地活在主你的恩典里面，都坚定信心去努力去征战，也充满盼望主你必把得胜赐给你的百姓。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